第32集，孟勇敢进了畅东方的宿舍，却站在门后，也不看畅东方，一双眼睛是游移的，像一只迷途的羔羊。这又令畅东方心痛不已。畅东方轻声地说：“
进来坐吧。”“
不必了，有什么事，快说吧。”
畅东方诧异地望着他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好半天好半天，畅东方才不相信地问他：“
你难道真不进来坐吗？”
孟勇敢坚决地摇了摇头，坚定地说：“
不进去，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。”
眼泪马上盈满了畅东方清澈的眼睛，他不想让他看见自己流眼泪，想把泪水忍回去，可是不行，眼里的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，怎么可能忍回去呢？最近他的眼睛好像进入了雨季，泪水特别多，有一次竟然在睡梦中哭醒了。他抹着脸上的泪水，回忆着梦中的情形，好像也没做什么让他难过的梦啊，可这眼泪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现在此刻，眼泪又一次不请自到。泪眼模糊中，孟勇敢像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。畅东方想看清楚一点，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冷漠。他的眼睛一动，泪水更是滚滚而下，孟勇敢愈发模糊了，越来越看不清楚了。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门后，一个泪流不止，一个痛彻心扉。真是心痛啊，活了这么大，孟勇敢才知道心痛是怎么回事。心上像被什么人拴了根很细很细的绳子，那人不知躲在什么地方，一下一下拉扯那根绳子，孟勇敢的心被扯得生疼生疼。孟勇敢觉得自己的手都开始抖了，继而身子也开始发抖，甚至他都听见自己牙齿碰撞的声音。他开始发冷，而且越来越冷，因为他的牙齿碰撞得越来越厉害了。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，再待下去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洋相呢。于是他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转身就要走。畅东方从后边一下子抱住了他，拦腰抱住。畅东方把泪眼紧紧地贴在他宽宽的后背上，哽咽着说：“
你别走，我不让你走。”
孟勇敢像被雷击了一般，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。他感到天旋地转，头晕眼花，站立不稳。他伸出手去扶在门上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他又不相信地低下头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畅东方藕一样白皙细嫩的手。这双手柔弱无骨地环绕在他身上，身后是畅东方柔软丰满的身体，他的脸就贴在自己的后背上，泪水透过军装打湿了他依旧疼痛的心。从来没有女人这样亲近地贴近他，而且是他梦中都在焦虑的寻觅的女人。孟勇敢的心都抖了，身子抖得更厉害了。畅东方感到孟勇敢在发抖，他吃惊地问：“
你怎么了？你冷吗？你是不是发烧啊？”
孟勇敢的上下牙齿磕碰得更厉害了，以至于他都无法开口说话了。他摇了摇头，表示他没有发烧。畅东方还是不放心，他又伸出藕一样的手来，轻轻地放到孟勇敢的额头上。他摸到的是冰凉的额头，还有一头的冷汗。
当畅东方的手抚摸着孟勇敢的额头时，孟勇敢觉得自己像是个被充满了气的气球，马上就要飘到半空上去了。他觉得自己的双脚正在腾空，离地面越来越远。他有点紧张，也有些慌乱， 不知怎么了，竟然很粗暴地扒拉开畅东方的手，口气很不好地说：
你别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
畅东方的两只手遭到惊吓一般，一下子缩了回来。他的脸还贴在人家后背上，身子还紧紧地靠在人家身上，这让他非常难看。他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离开了孟勇敢，眼泪在这一刻像突然干枯的泉水，全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他竟然能非常理智地说：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你走吧。
孟勇敢的身子震了一下，立在那儿没动。畅东方在他身后说道：
孟分队长，对不起，如果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你，伤害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明天7点1刻的飞机，我回上海了，我不在这打扰你了，你恢复正常的生活吧，请你按时吃饭。我给我姐他们留了一封信，也请你转告他们一声，这是房门钥匙，请你转交给他们。我一会儿就走了，我到机场附近找个宾馆住。谢谢你对我在北京期间的关照，也请你以后多多保重身体，再见吧。
孟勇敢不想走，想留下来，他想转过身来抱着他，告诉他自己是爱他的，多么多么的爱他，可是不行，他不能说这种话，这种话都是废话，是有害而无用的废话。既然是废话，还说他干什么呢？再说，他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，因为他已经热泪盈眶了。他不能让畅东方看见自己流眼泪，这像什么样子？走吧，快走吧，打开房门，马上就走。孟勇敢去开门，却怎么也开不开，是因为手抖得厉害，还是这门锁有问题？畅东方走过来，伸手将门打开。孟勇敢仓促地说了声谢谢，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畅东方把那只手举到眼前，仔细地看着手背上那一滴水珠，水珠是热的，不可能是他头上的冷汗，那么会是什么呢？眼泪再一次涌出来，急促地流进嘴里。畅东方品了品，依然是咸的。他又伸出舌尖，仔细地将手背上的水珠舔了舔，果然都是咸的。这是眼泪啊，是孟勇敢的眼泪。
指导员要回来了，高副连长跟团里要了车，准备随车到火车站接他。许斌考虑再三，对高副连长说：还是我去吧，我去接他。高副连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
咦，不用吧，不用这么高的规格吧。
我正好没什么事，就想出去散散心。许斌给徐小斌打电话，让他陪自己一起去接站。徐小斌一听就知道他的用心了，马上满口答应，并表扬他做得对，做得好。许斌并不领情，还把责任都推到了徐小斌身上。这还不是你教育的好吗？啊，教育我要跟指导员搞好关系，教育的我都要跑到火车站去拍他的马屁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
谁让你给人家捅了那么大的娄子呢？你去车站接他是对的，一是你的姿态要高一点，礼贤下士嘛；二是怎么也要赶在那个幺蛾子之前见到他吧。你要知道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
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赶在幺蛾子之前告诉指导员事情的真相？
一切都要见机行事，我相信你有这种智慧和能力，切不可再莽撞行事了啊！你最近惹的乱子还少吗？不要再添乱了，把好事再变成了坏事。
许斌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终于没说出来。他扫兴地放下电话，叹了口气。 心想最近怎么搞的，冒犯了哪尊神了，怎么老是麻烦不断呢？要小心点了，免得再大大咧咧的惹是生非，得罪人了。猎豹越野车里，坐在前排的许斌回过头来问徐小斌，
哎，如果有机会我能跟指导员说吗？
徐小斌在后头指了指前面司机的脑袋，
你看能说吗？
奶奶的，我都有点傻了。
嗯，是，你是有点傻了。哎，傻子，见了人家的面不要再犯傻了啊。
嗯，放心吧，不是还有你吗？
哎，对，你也放心吧，一切由我把关呢，啊，你用不着紧张。
许冰笑了，扭头去问司机，哎，现在是往南走吧？
哦，许连长，现在是往东走。
哦，闹了半天是往东啊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
你又活过来了，对你这种人真是该痛打落水狗啊。
我是只会游泳的狗，我会狗刨。哎，你说那个幺蛾子会不会也跑来接站呢？
哎呀，
徐小斌急的又指司机的头，徐斌看了他一眼，他哪知道说的是谁呀？徐小斌心想，
哎呀，完了完了，看来这家伙真的有点变傻了。人家虽然是团里的司机，不知道幺蛾子是谁，人家还不知道你去接的谁吗？
哎，他好像还没回来，你说他到底去哪里了？那事以后他好像就不见了，他回老家去了吧？
哼，这谁知道
啊。哎，许斌大叫了一声，不但吓了徐小斌一跳，也把司机吓了一跳。司机扭过头来看他，许斌也不管，只管说他自己的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跑南京去恶人先告恶状啊？
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，院校管得都很严，这种短期班是不准家属去的。
人家不住学校呗，人家住到外边呗，难道也不行吗？哎呦，学校还管那么多吗？徐小斌不耐烦了，没好气地说他，
哎呀，好好坐你的车吧，哪来这么多废话呀。
司机笑了，扭头又看了徐斌一眼。徐斌问他，哎，少能兵，你看我干嘛？司机笑而不答，许冰又替他回答，
哼，你是敢怒不敢言吧，觉得一个技师训一个连长特别不合适。
司机更笑了。
许连长您可真逗。
许连长坐正了身子，目视着前方，自言自语，哎呦，快到了，但愿一会儿我还能这么逗。
火车快进站了，莫小娥越发紧张不安，连从容都察觉出了她的不安。
哎，你好像很紧张啊，你害怕什么呢？
莫小娥心中一惊，掩饰的理了理头发，笑了笑说，
我紧张什么呀，我有什么怕的呀。
过了一会儿，见从容不接她的话，又补充道，
我只是有点心烦，一想到回去又要见那个厉害的女人，我就心烦。
你有什么心烦的，以后不要理她就是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她能怎么着你啊。
唉，要是不住在一起就好了，楼上楼下的住着很难井水不犯河水，就算我不去惹她，谁能保证她不来惹我呀。
哎呀，你别心烦了，我回去啊找她谈谈吧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别去找他好了，省得添麻烦。
莫小娥吓得直摆手，从容盯着他问，
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去找他呢？
我哪是害怕呀，我是担心你会跟他谈崩的，他那么强词夺理又那么能说，你哪是他的对手，哪说得过他呀。哎呀，你俩要是闹僵了，以后就没法在一起共事了，我该多内疚啊。我又帮不上你什么忙，还得给你添麻烦拖后腿，你说我能心安吗？
从容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扭头看起了窗外。从容是个心智都很正常的成年人， 哪可能糊涂到犯傻的地步？其实当天他就有点怀疑了，只是他把这种怀疑掩饰得很好，没有让莫小娥看出来而已。以他对许冰的了解，许冰抡着武装带堵着他们家门口，那是完全可能的。但他相信许冰是不会胡来的，不可能像莫小娥说的那样，见了他乡下的表哥就会发疯似的堵上门的。他把许冰说成什么人了？是个250吧？他也太不了解许冰，也太不了解他了。从容同许冰搭档了2年多，许冰是什么样的人，他还能不清楚？那天早晨，许冰到底在他家门口堵住了什么人？从容心里头不只是画上了问号，简直就是堵上了一块石头，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。凭理性，凭直觉，他相信自己的老婆肯定有问题，但凭感性，凭感情，他又不希望这是真的，甚至希望许冰真就是个250，在他家门口犯浑胡闹。这些日子，从容一直在反省自己的婚姻，反省自己的感情。通过反省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这个婚姻是有问题的。首先，他这种闪电式的结婚就说明了他的冲动和不理智。其次，他又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，到底爱莫小娥什么，对他的了解又有多少。结果他也不得不承认，他对莫小娥其实并不了解。莫小娥的一切其实都是他自己说的，从容只是耳听，并没有眼见。俗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他当时怎么就晕到了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给忘了呢？说来说去，他到底爱这个女人什么呀？不就是长相吗？不就是着迷她的妩媚，她的美貌吗？作为一个政工干部，还成天教育别人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、婚姻观呢，怎么一到自己身上，那正确的这观那观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呢？哎，想不到啊，自己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而且还能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把人家许冰给损了一顿。许冰肯定生气了，而且还气得不轻，否则的话，许冰也不会这么长时间连个电话也不打。
莫小娥望着从容的后脑勺，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了。他知道纸包不住火的道理，也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说的是什么意思。火车可不管莫小娥心里想的是什么，照样呼呼隆隆地跑得飞快。随着北京的临近，莫小娥的心狂跳不止，呼呼隆隆的车轮像撵着她的心在跑，把她的心脏撵成了一张纸片，轻得在胸腔里都快待不住了，一个劲儿地往喉咙里飘，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。莫小娥绝望地想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，早知道现在这么难受，还不如当初不往南京跑呢。在电话里告诉他实情，或者干脆让许冰那个王八蛋告诉他得了。大家隔得千山万水的，怎么也有个缓冲的余地。可是现在好了，定时炸弹已经滴滴答答地响起来了，到家肯定就会爆炸的。到那时，自己该躲到哪里，藏到哪里去好呢？其实莫小娥早就看出从容的怀疑了，她莫小娥是谁呀？从容那点小老练还能瞒得了她？从容就是嘴上不说，晚上上了床，她在床上的表现莫小娥还能看不出来？他们这些当兵的就是这个样子，正如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，是表里如一的人。这大概是莫小娥当军属这么长时间感触最深的一点。果然第二天一大早，从容就醒了，醒了就再也没有碰莫小娥，爬起来穿衣服，说是要回去出早操。躺在床上的莫小娥心又提起来了，她知道从容这是借口，继而又猜想她今晚肯定不会出来过夜了。 谁知从容却跟莫小娥商量，让他到周边几个城市玩一玩，转一转，还说自己没有时间，陪不了他了。莫小娥坐了起来，裸着身子在那儿想了想，一想也行，反正自己也是有今天没明天了，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江南各地都游个遍呢，反正又不是花自己的钱，在离婚让别人打发走之前，把能花的钱都花了得了。于是莫小娥带着表哥在南京玩了两天，就把表哥打发走了，然后一个人把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杭州玩了个遍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
出站一见面，四个人同时愣住了，从容先是一愣，愣过之后又是一喜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认为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了。许兵到底还是许兵呢，自己这是以小人之心夺人家那君子之腹了。莫小娥一愣之后，犹如五雷轰顶，轰得他头重脚轻，腿上一软，差点摔倒。他一把拽住从容的胳膊，从容都被他扯了一个趔趄。从容看了他一眼，他冲着从容假笑，假装高兴地说，
你看人家还来接我们。